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好开心啊，再次与您相遇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陪伴您，一起来帮助您面对您的婚姻生活当中各种问题的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正儿分享如何建立婚姻生活当中的亲密的性关系，相信呢这一门课程呢会带给你一些启发，并且也帮助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呢接受一些新的挑战，根据神所设立的那种美好的婚姻的生活方式来改善您的婚姻。那这一点呢，如果您真的能够做到，真儿实在是要为您感恩，也是真儿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努力想要为您来建造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好，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化解冲突的方式。那这一个呢，也是我们在婚姻里面非常需要的，可以讲说是我们在面对婚姻难题的时候的一个最美好的武器，最美好的解决的方式。在课程开始之前呢，这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用他的柔和谦卑来装饰我们，使我们可以面对冲突的时候呢，用爱来解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却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并且你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在我们婚姻里面来彰显你爱的荣耀。因为你曾经说，在我们地上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求主帮助我们，首先在家庭里面彼此相爱，用爱、用柔和、用谦卑的态度来化解婚姻当中的冲突。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报恶，用你的恩典来给我们做我们的婚姻当中的冠冕。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呢，就是说婚姻的目标呢，并不是为了要避免冲突，因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要以为说，只要两个人全然的委身和百善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再也不会有冲突了。那这个呢，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才不会有。因为我们跟我们的配偶都不是完全人，并且在这个世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自然在婚姻当中是绝不可以，也是绝不可能避免冲突的。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怎么样正确的来处理，要怎么样正确的来面对冲突，这个是真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我们无法避免冲突，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正确的来处理冲突，正确的来化解冲突。我们怎么样来化解冲突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那这个呢，实实在在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了。除非我们愿意实践出这个饶恕的、相爱的信仰来，我们才可能在婚姻当中去经历化解冲突的那种奇妙的恩典。首先，化解冲突的第一关键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发怒，明白对方为什么会有怒气。我们被伤害而生气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两种反应。第一呢，就是压抑住， 哎呀，有些人呢就否认这个伤害的存在，或者呢用一种压抑的情绪，用冷淡的态度来表现我们现在所受到的伤害。另外一种的反应呢就是爆发，哎，不是这种沉默的火山呢，就是爆发的火山，总之要把它爆发出来。那爆发呢，就是用一种愤怒的表现呢，来用攻击的表现呢，或者是充满敌意的态度来对待对方。这个是我们被伤害而生气的时候最通常有的两种的表现。那愤怒呢，通常是最最常见的反应哈。正儿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婚姻关系当中发怒过，正儿自己是有的，实在是亏欠神。有些时候呢，实实在在是憋不住自己的那个怒气，就是要发出来。有些时候当看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的时候呢，才开始是压抑，或者是呢才开始拼命的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去祷告，也没有和丈夫去沟通，一直到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就好像弹簧已经绷到最后一刻了，或者就像橡皮筋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它就失去弹性，它就断裂了。那愤怒呢，通常就是最最常见的没有办法在控制自己情绪时候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一，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会发怒；当我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发怒；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发怒；当我们有潜在的那种恐惧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怒。哎，这点非常的奇怪，其实我们内心是害怕的，是非常的有一种被欺压的感觉的，但是由于我们害怕呢，我们就要伪装自己，就要坚强起来，就要去攻击对方，以来达到自我保护的这种效果。所以说人其实发怒的时候呢，往往是隐藏自己内心的一种恐惧的感觉。那这个呢就是人为什么会发怒。那发怒呢，实际上是比承认或者是面对深层的这种感觉呢要来得安全，因为对方看见的是一个吼叫的狮子，看见的呢是一个全身的这个刺都竖起来的刺猬，所以通常这样的人呢，对方不容易看见他心里面的那种恐慌，不容易看见他心里面的那种伤害、孤单、那种痛苦的感觉。其实这些感觉当你去分享的时候呢，比你发怒要来得艰难得多，因为当你分享的时候就等于说，我现在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无能的、软弱的、无助的人，我需要爱，需要保护，需要呵护。那所以呢，很多人都选择发怒这个比较容易的方式，而不去选择沟通这种更加困难的方式。还有呢，甚至有些人发怒呢，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这个呢是常常困扰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有些人他真的有处理怒气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他明明知道他很容易发怒，但是他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甚至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的容易就被挑动起他心里面的这个怒气来。所以我们了解了愤怒通常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反应，是我们比较容易选择的面对冲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是不好的，这种方式是没有任何解决的这种功效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愤怒呢，它虽然是神所赐的一种情绪，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种有积极的努力的一种好的一种情绪。但是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愤怒这种情绪呢？因为愤怒呢，它是一种征兆，它会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那这个呢，就好比说感冒的时候呢，你会先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征兆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需要休息了，你需要看医生了。那愤怒呢，通常就是一种征兆，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解决。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神所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个愤怒的情绪。那同时呢，我们要了解愤怒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呢，告诉了我们第一桩的凶杀案就是发生在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头生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之中。他们两个兄弟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就是由于彼此的嫉妒呢，当嫉妒产生的时候呢，使他心里面有一种无比的那种愤怒，愤怒就使他失控，失去控制，甚至杀害了自己最亲的自己的弟兄。那这个呢，也是通常在夫妻关系当中的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怒气。失控的怒气呢，甚至可以导致我们自己沮丧啊、崩溃啊，导致我们很残忍的伤人的一些言辞，导致我们的苦毒和怨恨。通常真儿在发怒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是什么话难听呢就说什么，什么话最容易伤害对方呢就说什么，什么动作最伤害对方呢就去做什么。所以通常呢，人在怒气当中呢，是非常的容易让他成为一种危险的武器，去伤害自己，伤害对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甚至呢，人在发怒的时候呢，就带出很多肢体上的暴力的动作来，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家庭的暴力，令人有一些后悔莫及的举动。那这个呢，就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甚至人在发怒的时候呢，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受到损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愤怒呢是可以的，是可以有怒气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帮助来控制它，来面对它。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含怒到日落。雅各书第一章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怒气一下子就好像火山喷发一样的完全的失控，以至于我们当怒气爆发之后呢，我们哎呀，实在是后悔说了那么多伤害我们配偶的话，做了那么多伤害我们配偶的事情。好，下面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化解冲突第二个最重要的关键。刚刚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明白你为什么要发怒。第二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用爱来面对，来解决问题。这一点呢，其实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痛苦，面对别人带给我们伤害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爱来面对，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用爱心和体谅的心来说诚实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当我们想要告诉对方我们的感受，想要去改变对方的一些错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是在爱心里面说的。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千万不要说，因为没有爱心的话，诚实话就会变成怒气，变成伤害人的话。当只有在爱心里面说出来的话呢，它诚实的果效才能够带出那种生命的改变来。如果没有爱心的诚实话，它会变成一种论断，变成一种批评，变成一种指责。这个呢是没有对生命的改变，是没有任何的果效的。还有第二呢，我们要用柔和和正静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正儿不晓得您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呢，耶稣基督曾经对人这样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请记住，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想要得安息，我们想要化解这怒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式，就是他心里柔和谦卑。讲到柔和谦卑呢，这儿就想起来，这就好比呢海绵或者是一个护垫一样的。当你知道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去撞击的时候呢，当我们戴上这些保护膜的时候呢，就会避免由于撞击而造成的伤害。正儿的孩子呢，刚刚一岁，他现在正在学走路，所以呢，家里的家具呢，我们都把那些厉害的棱角呢，都用一些泡沫啊，用一些棉花把它给包上， 以至于呢这个小家伙他在四处乱跑的时候呢不至于撞到这些棱角而受伤。那正儿想到，当我们用柔和的态度，当我们用柔和谦卑的爱来面对对方的时候呢，就好比我们是整个人用一个泡沫把我们包起来了。当对方疯狂的来撞击我们的时候呢，对方得到的是温柔的回报，对方不会受伤，我们自己也不会受伤。所以说，唯有当我们柔和谦卑的来面对对方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来真正的来面对，来处理问题。我们看看有几种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问题的。第一呢，我们可以检讨事情的原因，找出事情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你们两个现在目前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在争吵，那么你们就要来检讨，为什么这么一件小事情会让我们争吵呢？真正让我们争吵的理由是什么呢？找出这个理由来。第二呢，就开始检视自己的动机，看看自己发怒的这个动机，这个心态是什么，是否正确，是出于自私的心态呢？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没有达到满足的心态呢？还是由于一些别的什么心态？第三呢，我们来检视环境、时间、地点还有其他压力的来源，帮助我们来用一种非常美好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现在的冲突。第四呢，我们要检视自己的意愿，用看看自己是否愿意正视并且面对我们夫妻之间目前存在的这个问题和状态。除非我们愿意，否则的话呢，我们用的态度呢都是负面的，我们选择的言辞也是负面的啊，我们带给对方的感受也是负面的。除非我们愿意用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呢，我们才能够来真正的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当夫妻两个有冲突的时候呢，这儿鼓励你们一起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但是当我们夫妻两个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看见还有更美好的道路在等着我们去走，还有更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去分享、去见证。所以如果不祷告的话呢，我们实在是没有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帮助我们去积极的去回应我们的配偶，去积极的爱我们的配偶。好，下面呢珍儿就有一些的具体的这个方案和计划来供给你去参考。在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计划上面呢，你跟你的配偶要取得共识，而且呢彼此的认同哈。比如说呢，你们要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们就会专注的说，我们只考虑这一件事情，针对事情不针对人，并且呢我们也不翻旧账，我们不把陈年旧账翻出来。比如说如果只是针对说现在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状况紧张，那么我们就面对处理经济状况紧张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说哦，经济状况紧张的就是由于你不好好的工作啊，你没有换工作，所以呢你由于你的这份不好的工作带来了家庭经济状况的紧张等等。你不要去变成责备对方，而是呢只是面对这一件问题，这一个事情，面对对方的行为表现，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这种事情，而且呢我们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去观察这个事情，彼此的了解。一定要记住用我来做陈述，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人吵架的时候，你发现呢通常都不是讲我怎么怎么怎么，而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你怎么怎么怎么，你怎么怎么怎么，就是我们的指头一直指在对方的身上，去责备对方、批评对方、论断对方，甚至是谩骂对方。那如果我们想要来积极的化解冲突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第一人称，我觉得怎么样，我心里面怎么样，那我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感受如何啊？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那把我的感受呢分析的清楚。 然后呢，一定要切记，不要把焦点注意在对方的这个身上哈，啊，不要去批评论断对方，也不要把焦点说啊，我现在呢东拉西扯，把陈年旧账翻出来，然后呢，我们也不要这个因为一件事情就去批评论断对方的品格如何。刚刚就好比说家里面财政状况紧张，那你千万不要说丈夫你这个无能的人，就是因为你无能所以你挣不够钱导致我们家庭财政状况紧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批评他的性格，批评他的品格，甚至是论断他的能力，这个呢就变成一种人身的攻击，对解决问题化解冲突是毫无帮助的。正而在这里呢，再次的强调，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呢，我们就要对事不对人，对一个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对很多的问题，对一个具体的行为表现，而不是针对这个人的品格，不是针对他的一些这个啊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一些行为，而是针对他具体的某一件行为。还有呢，我们在两个人彼此啊分享这个感受的时候呢，不要在那里争个谁胜谁负啊，我一定要胜了，我一定要战胜对方，说到他哑口无言，那这件事情才算结束。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正儿在以前就跟您分享过，夫妻之间的冲突呢，两个人只有同胜同负，一个人胜利呢，就是全部人都胜利了。一个人失败就是两个人都失败了，所以你千万别觉得说对方失败了你就胜利了，当对方失败的时候，对方痛苦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的这个婚姻也是失败的。所以不要想要跟对方争个谁胜谁负，也不要呢整天把指头指在对方的身上，而是积极的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还有我们再来看化解冲突的第三个关键，就是彼此饶恕，重新开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的的确确存在伤害，那么既然存在伤害呢，我们就要祈求对方的宽恕。如果对方得罪了我，那么我也需要在神面前积极的去饶恕他，因为伤害人的人呢，要寻求神的饶恕。就好比在大卫，他在诗篇第51篇呢，他真的是迫切的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去祈求神的宽恕。我们首先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神的饶恕，然后呢，当我们借着神的帮助呢，我们也可以祈求我们的配偶的原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祈求对方的原谅，就意味着你要在对方的面前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请你包容我，请你宽恕我，我愿意悔改。这些话是你需要口头告诉对方的。我们发现呢，做女人很难说对不起我错了，那做男人呢，好像他常常说啊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呢好像他不悔改啊，谦虚认错永不悔改。那对于女人来讲呢，她却很难很难在口头上呢承认自己错了，总是要好像胜过自己的丈夫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真儿鼓励您千万不要在化解冲突的时候去坚持的，一定要对对方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我下一次一定不要再这样做。好，那么借着神的帮助呢，被伤害的人呢就需要去寻求神的能力去饶恕对方。我们知道饶恕呢，并不是说假装对方没有伤害我啊，假装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然后呢我忘记发生的一切事情，或者是呢在我们的饶恕上面呢加上一些条件和限制啊，如果你为我做什么什么我就饶恕你，或者是如果你啊今天这样这样对我说什么我就饶恕你。这个饶恕呢不是真的饶恕，而且呢还有一点，绝对没有不可能饶恕的事情，只有不想要饶恕的事情。正而再次的强调，很多的人说我不可能饶恕你，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其实呢这一点呢他是在说我永远不想原谅你。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原谅对方呢，我们一定有能力，神一定给我们能力可以去原谅对方，只有不想做的事，没有不可能做的事情。那么真正的饶恕是什么呢？真正的饶恕就是顺服神的命令， 顺服神要我们彼此饶恕的命令。还有呢，真正的饶恕就是决定将对方从亏欠我或者伤害我的境况当中释放出来，让对方得以自由。那饶恕呢，就是一个用言语和行为来表达的委身，不仅仅说你言语上要告诉对方说好，我宽恕你了，那你在未来的行动当中呢，要表现出你真的宽恕，不要在言语上说了，但是在行为上呢，却不完全的原谅对方。还有呢，真正的饶恕是一个放弃憎恨和报复权利的一个选择，你再也不要去报复对方，你也不要去憎恨对方，你放弃你的这个选择。还有呢，一个得医治的过程的开始，最终呢，你和对方会走向合一。饶恕是一个得医治的过程的开始，所以你必须要饶恕对方，你才能够重新的开始一段新的婚姻的生活关系。那和解的过程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饶恕呢是开始重新建立一个信任的过程。这个受伤害的人呢，必须主动的借着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重新建造对方对自己的信任。而这个被伤害的人呢，就必须要抵制那种他常常这种受伤的感觉来不断的重演，然后呢让自己不放过对方，常常呢把对方的旧账翻出来哈，说你在八年前对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我一直到现在耿耿于怀。那么和解饶恕的过程就是说，我现在呢要放弃这种不断重演的过程，要真正的释放对方。那么真正愿意祈求对方原谅的这个人呢，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让对方对他重新建立起这种信任来。然后呢，在你们平常夫妻的生活当中呢，你们两个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才能够改变，防止这种情况再次的出现。你们如何能够用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伤害所带来的感受？还有，如果两个人还是有不同的建议，不同的意见，你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两个人需要来积极面对和处理的。好，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您一定要记住了，当冲突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谈过去，谈现在，同时呢，我们需要谈未来，看看未来我们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使我们不再发生这样的冲突。好的，正儿特别的盼望神能够给你能力面对你婚姻当中的冲突，愿神赐福给您，但愿您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愿神赐福您的家。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愿种百合香。